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安徽合肥的一条短短1200米的马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叫岩桥路。这条路呢，是以烈士陈延年和陈乔年命名的，他们是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解放前。从7月1号开始啊，岩桥路的路牌下，鲜花、留言和特地前来致敬的市民和游客越来越多，7月4号呢，更是达到了最高峰。1927年的7月4号是陈延年牺牲的日子。他是热血青年，更是革命烈士。在不幸被捕之后呢，他严守机密，宁死不屈。因为不肯跪着受刑，所以最终他是被乱刀残忍杀害的，年仅29岁。次年6月，同为革命者的弟弟陈乔年被捕，受尽重刑却不改初心。牺牲前啊，他对狱友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牺牲时年仅26岁。因为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播出，许多人知道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悲壮故事。而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特别想给大家同样推荐我们江苏出品的一部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这部剧啊，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背景，同样是以热血书写青春，为未来甘愿牺牲的故事。这部由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改编自我们江苏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培嘉的同名长篇小说，以抗战时期流亡大学所在地成都华西坝为背景，以来自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黄玉华一家为中心，描写了孩子们在艰难战争岁月当中的成长。在5月底的首演之后啊，我采访过这部剧台前幕后几乎所有的主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两位主角以及导演的专访内容。我相信听完他们的故事啊，您也会像喜欢《觉醒年代》那样，被《野蜂飞舞》故事中的少年点燃。《野蜂飞舞》当中的男主角沈天禄呢，是由省儿童艺术剧院优秀演员尤洋洋扮演的，而女主人公黄橙子则是由省戏剧学校的学生谢阳饰演。在此之前，他甚至没有过话剧出演的经验。剧中还有大量的少儿角色啊，是通过社会征集由普通小朋友出演的，这就决定了这部剧在导演和表演上的要求会特别高。对于尤洋洋这样有着丰富表演经验的专业演员，就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聊起。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尤洋洋，我进团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
那对你来说，你是专业的，你和这些非专业的人合作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感觉？对你来说会是增加了难度系数呢，还是说给你增加一些新的乐趣、新的激情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怎么讲呢，就是儿童剧从我一开始的话，我或许我的表演方法会侧重于外在，然后经过这个剧，然后经历了这样一个他们纯天然，包括导演在排练场上的要求，就是孩子们包括小橙子，他们有这种很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呈现，很有可能就是非常贴近导演需要的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个最原始最本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我一开始的话，我会侧重于自己，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因为经历了很多年的表演儿童剧的这样，自己会总有自己的所谓的一套的方式或者方法，然后会借鉴自己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说在表演层面上，我也是存在了一些很多的这个需要去跨过去的这个坎儿，迈过去的这个坎儿。所以说导演在场上要求也会很严，他们一开始的话跟他们的交流跟他们表演，就像您刚才说的，肯定是会存在着这个怎么就挂不上钩啊，或者就是跟他们这样的节奏包括交流都会存在一定的一定的障碍。所以但是我们经历了这样排练的时间，慢慢的磨合，大家的这种相信，彼此之间的相信，彼此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这样一个情感的建立，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小橙子包括孩子们对我是一种让我再教育吧，让我再受到他们的一个，学到了他们身上很多的这样优点。
那么对您来说，您觉得啊，这部戏和您以往演过的那些儿童剧相比，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第一是从我们编剧在黄贝佳老师的这个原小说的基础上改编之后呢，他称之为青春剧，所以说他面对的这个群体侧重于青少年，也就是我们初中中学以上的这些孩子的群体，侧重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然后我们之前演的儿童剧的话，就是相对于小学生然后到中学，基本上是这个层面的。所以说这次这个剧，一是这个观众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个情况的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演的儿童剧侧重于歌舞演故事，就是大致的话就是会有很多的舞蹈音乐段落，侧重于像我们现在成人看的这个音乐剧这种形式。所以说这一次我们野蜂飞舞的这个青春剧，它的主要的这个形式就是我们的话剧，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用话剧的这个形式来体现。所以说这是我进团以来相对来讲是非常第一次接受这么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话剧表演形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剧，所以说对我的一个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提升吧。
那对您来说，您觉得沈天禄这个角色他难演吗？或者说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我认为从原小说到后来我们呈现在舞台上，包括中间我们编剧老师的在这个创造，然后沈天禄这个角色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难度性非常之大的，因为他承担着我们在那个历史年代下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成长，他的经历，包括他的身世，都是蕴含着历史内容的，也是象征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所以这样一个人物相对来讲是非常的一个我可以口语一点，就是说我们比较就是我们印象中很英雄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说大家都是一个非常有观众朋友的话会非常有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出现，所以说大家有期待，然后演员的塑造包括这个形象的呈现都会有在表演上包括上这个人物的性格包括这个形象什么都会存在着一个期待，所以说是很有期待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在剧中我看到您还有这个一段表演是要说华西坝他们当地的方言是吗？
对，四川话。
那个四川话应该不是您的母语吧？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当时挺非常非常是有难度的一个，因为前期我联系了我有四川的朋友，包括我当年在我们单位也有当时四川的同事。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四川话它要求包括导演跟编剧老师要求的是一定要说尽量靠近那个年代的啊，怎么说呢，就是更生活化，更土一点，让观众听起来就是更土一点，更有那个年代感。
那您学这段方言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
前前后后有几个月吧，就是如果把它说得像，并且是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话，还要进一步的夸大，并且是包括一些字逻辑重音，包括这个语言的这种性格，或者是这种有着孩子们的这种情趣的感觉的东西，所以说真正的最后完成我应该要经历的一两个月吧。
确实是用很长的时间来打磨哈，一句一句的去学，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咬音。所以我想接下来如果你们的剧真的去到华西坝那边去巡演的话， 当地的观众应该会非常的有亲切感。看了这个戏哈，我们觉得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们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们觉得很有感触。那对您来说，您觉得整场戏里边有没有哪一部分，比如说对您来说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很有故事呢？
最鲜明或者是我记忆最犹新的，就是在我们银杏树下，我跟黄成子的这样虽然是不知道彼此在现场，但是就是自言自语的这一个环节，
嗯，
并且当时的现场效果也特别好，我感受到了孩子们去好像是应该是被我们当时的那种情境带入到进去，所以说然后我一开始的话也是找不来那种感觉，因为场景的体现是不能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呢自言自语又是在很微妙的让对方听到，然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交流方式，然后又在舞台的呈现上出现了这种非常有一定喜剧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说当时我会觉得我们开始排这一段的话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包括自言自语的自己人物的心理路线，包括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怎么去接，看起来是很平常，但是我们前期会做到很多的训练，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功课去呈现的这一段，所以说这段是让我记忆最最最深刻的。
湖水是你的眼神，梦想满天星辰，心情是一个传说，亘古不变的等候，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童年有一群亲爱的人，春天是一段路程，沧海桑田的拥有，那些我爱的人，那些历史的风，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那些爱我的人，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湖水是你的眼神，梦想满天星辰，心情是一个传说，亘古不变的等候，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童年有一群亲爱的人，春天是一段路程，沧海桑田的拥有，那些我爱的人，那些历史的风，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那些爱我的人，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我们都曾有过一张天真而忧伤的脸，生活阳光，我们望着遥远，轻轻的一天天一年又一年，长大间我们是否还会再唱起心姻缘，轻轻的一天天一年又一年，长大间我们是否还再唱起心姻缘，长大间我们是否还会再唱起心姻缘。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到，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到的呢，是来自于我们江苏的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 女主角黄橙子的扮演者谢阳啊，是一个特别阳光可爱的女孩子。虽然是省戏剧学校的学生，但是16岁的她之前不要说是当女主了啊，连出演话剧的经验都没有。谢阳说，刚开始要接这部剧，知道自己要出演女一号的时候啊，其实她是有点懵的。
就是其实当时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难，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基本功还不是很足，然后拿到这个剧本又是这么重的戏份，其实当时内心是非常忐忑的。然后呢但是后来排着排着，因为廖导、中导包括欧阳老师也都非常的帮我，然后让我慢慢找到了人物的感觉，然后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台演出，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然后我自己这个过程其实我自己也蛮难忘的，就是从一个惧怕，然后到压力，然后最后到释放的一个过程。
当上女主角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挺传奇的事情，那我们听说你选上这个女一号的过程也挺神奇的，是一个几乎是像传说中的被星探发掘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
对，就跟拍电视剧一样。那天我们去看试画的60周年嘛，然后呢当时我们看完大家都在散场，然后我在门口等我们班主任，然后突然有一个手就摸到了我的肩膀，我吓一大跳，然后我说谁啊，然后他问我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江苏省戏剧学校，然后呢哪个班的，我说19班，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后来他拼命的找我，在大厅当中找到了我们班主任，加了我们班主任的微信，然后拍了照片。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是中导，拍照片的是廖导。然后我当时就是其实心里面还挺害怕的，因为我觉得这不会是坏人吧。
对，好多明星的传奇故事里面都是说怎么会被发掘的呀，就是比如说在路上遇到个星探啊，
对对对，
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是真实的在你身上发生了。
对，
你当时有没有想到你是被直接邀请来演女一号的？
我不知道，我以为他要干什么，就是可能就跟之前要演一个群演啊之类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演女一号。是我来到这个剧组我才知道我要演女一号，当时我天哪，我心里面就在扑通扑通的跳。
那在整个排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特别难忘就是我们排4幕，就是最后天禄哥哥牺牲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需要强大，就是非常强大的内心活动嘛，然后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天就直接崩溃。然后等演员们都走了之后，就剩廖导跟冰淇姐姐，然后我就开始大哭。然后因为真的是觉得非常难，但是这么好的剧本欧阳老师写的，并且有这么好的导演，我真的是非常不想浪费，不想说因为我的角色然后而耽误这个剧本。然后后来哭着哭着我自己就想，不行，我要好好拍，我要好好练。慢慢我就找到了那种感觉，我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也是你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对，
那我们从首演到演到这一轮首演结束3场，三场下来你觉得你的心态有一些变化了吗？
有。
感受有什么？演出之后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刚演首演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紧张到我一紧张就想上厕所，然后就非常非常紧张。然后到后来2场3场的时候稍微松了一点，然后在今天演完之后所有人都说橙子你今天演的比前面都好。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可能因为适应了舞台的这种环境，其实演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演够的感觉，我还想再演好几场，就是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剧，我非常想把它带给各种观众啊，包括老师同学们，就是其实它不是说其实考验演员的演技，但是其实这个剧本真的就是你光看故事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很想再演好多好多场这个剧。我非常爱野蜂飞舞。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戏里边有哪一场是你自己觉得演得特别爽，就是你自己最爱的一场戏？
最后一场天禄哥哥牺牲，
就是最难的反而成为你最后最爱的一场。
是的，因为那一场我是在刚进剧场的第二天的时候突然找到了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自己 最亲的一个东西，也不算东西吧，就是他一直陪在你身边，他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然后哎呀，那个心里面的难受啊，脚啊，真的就是，然后每一次演完那一场之后，我自己都会大哭一场，哭完之后我觉得啊，太舒服了，
一种释放的感觉，
对，非常舒服。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部剧的定位，它既是有人说它是儿童剧，有人说它是青春剧。
嗯，
你在演这个过程的时候，你觉得它更像是演给什么样年龄段的人看的？
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都非常适合看，因为我们刚开头，就是前面大概两幕到三幕这个样子，小朋友是非常喜欢的。
是，
我们在演的过程当中，好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看。
是，
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小朋友很吵闹嘛，但是他们在看我们这个剧的时候非常的安静，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慢慢到后面，后面其实非常适合大人老人们来看，因为他们可能有经历过那种华西坝的老年人，他们会想到自己那个时候的样子，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每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小朋友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有一个小朋友坐在后面都说，妈妈看得我好感动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剧的魅力就在这边，它适用于所有人群。
所以你在演的时候，你心里边的观众是全年龄段的。
是的，
你并没有刻意的给自己一个定位，说我要演给什么年龄段的人看。
对，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他能 get 到演员的点也不一样，所以可能有的地方我们觉得不好笑，小朋友觉得好笑，有的地方我们觉得不感人，但是观众觉得感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段真的是很广泛的。
嗯，好，那么接下来在巡演还会不断的推进啊，我们这个剧还会不断的上演。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再排再演的时候，你希望自己在哪方面还能有新的表现，或者说你还有什么新的期望吗？
嗯，我想要增强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因为其实我自己能感觉到，在有的几个点当中呢，自己的内心活动不够连贯，不够顺畅，那我觉得在下一次的复排当中，或者是巡演当中，我得找到这种内心情绪连贯的感觉。我觉得那这样一来的话，整个剧就会显得更加的连贯，我自己也会更加的舒服。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树荫投下月光，许下 就算大雨瓢泼，失去了方向，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绝望，被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拨开乌云的光芒，是你教会我真相，你看我笑得多甜，因为你在身旁，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部来自于我们江苏的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它和电视剧《觉醒年代》一样，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关于信仰、关于未来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带您走进到这部剧的台前幕后。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野蜂飞舞呢，是我们江苏的作品，但同时啊，也是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艺术家们的一次深度合作。这部剧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国家一级编剧欧阳一斌武艺起稿完成编剧，导演钟浩呢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一级导演，中国音乐剧协会会长。聊起这次的合作，钟导觉得特别愉快。
首先我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指导这部作品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您觉得是哪里最吸引到您？在指导的过程中，您觉得难点在哪里？
因为接触到的先是小说，因为当时这个编剧欧阳老师找我的时候说他要改编一部一个剧本，是根据小说，他当时剧本没出来，就先在大剧院的给我看到的这部小说，哎，我觉得小说写的真好，因为他的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就是他尽管是写的是战争，但是呢更多他没有直接的去表述战争，但是写的是人的一些成长的过程，家庭的关系和那个背景下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的有良知的这群知识分子怎么在这个年代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的变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更吸引人的是他这个小橙子，这个小女孩，这个女主人公和这个天路的这对关系的这个主线很吸引人，而且他的文字里头文学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种细腻，和他的关注的视角是非常生活的，而且是能触动人内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小说印象非常好。后来这个剧本写出来之后，因为小说毕竟很长，怎么做一些删减，欧阳老师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戏剧作家，也是一个评论家，也是我的老师啊，所以他这个本子又相对于独立的一个创作啊，因为他毕竟要有一个主线，有个浓缩嘛，所以这两点就是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关键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在 这个排练之前，在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和编剧，我们一起去过华西坝，就是当时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
嗯，
在那个年代，我们在那个学校里面还碰到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尽管他不是那个年代生长的人，但是他对那个年代的故事和华西坝的历史非常有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给我们很多的讲解，引领我们比较深入的去了解那些当时发生的故事或者是背景，这个收获非常大。再加上黄梅佳老师这个小说里他自己阐述的是说，他也是到那边去采风，看到了关于华西坝这个学校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怎么能保存了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啊，保存了一些这些文脉，我们才知道有那么多优秀的人都是从华西坝毕业的，都从华西坝学习过的。包括我们南京当时南迁的时候，今天大学的有郑小英那个大指挥家也是从也在那里学习过，包括袁隆平
是
啊，包括袁隆平这些大的知识分子，大的科学家，一些文艺家。所以你在想，在那么一个当时四川成都边上有这么一个像一个乐园一样的，有北方的大学，有山东的大学，有金陵大学，有金陵女子大学，这些聚在一起，尽管他们的校舍被挤得大家都很局促，但是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
嗯，
那对他们的孩子们的影响也都很深远。所以我们去这个采风的时候，除了空间上的一种体会以外，还有很多心理上对知识、对中国这些文脉的这种理解，
嗯，
或者是了解吧。所以这是对我们创作前期给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啊。
嗯，
所以怎么能在这个剧里头找到这么一个戏特有的味道？怎么能把小说原来有的东西尽可能的呈现出来？最大的难点呢，那有几个方面吧，可能一个是确定演员，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怎么让《野蜂飞舞》这个小说具体到落实到非常实的一个里面去。因为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钢琴的曲的《野蜂飞舞》，
是，
对吧？怎么能把这个音乐在小说里，它也只是它是个名字，黄成子有一个情节，他的一个邻居，哎，当然我们的戏里没有出现这个邻居，他怎么教他？所以而且怎么能把这个音乐和这个小说的名字和这个戏的内核和我们想象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其实理解这个《野蜂飞舞》，它虽然是一个钢琴曲，在这个戏里面它是一个背景。因为确实是华西坝，好像每个楼里都有，他们那个教学楼都有钢琴，他们生活的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样生活的背景。因为那个年代的，好像他最初那是一个教会学校，
嗯，
后来那个民国的时候就收为国有了，那么他留下来的一些文化记忆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教会学校的影子，就是当年的啊，
嗯，
所以他那西方的一些教育啊，钢琴呐、啊，他们吃西餐呐、啊，他们喝牛奶呀、啊，他们一些生活习惯。所以，但是这个，我们把这个钢琴作为一个，想象说作为一个舞台环境的一部分，啊，它既是这个演奏钢琴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音乐怎么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嗯，这个《野蜂飞舞》包含了几层含义，既是一个环境。也是一个小说的名字，但是《野蜂飞舞》这首曲子所蕴含的这个内在的东西是什么？
嗯，
它既是黄成子和这个主人公交流的这么一个契机吧，也是这个一个载体，但可能更多的它还有另外一层东西，就是它的象征意。它象征意就是一个背景，日本的飞机的轰炸，最后我们男主公也变成了飞行员，就像原始的故事一样，这个《野蜂飞舞》的故事也是 一个王子受到了迫害，变成那个黄蜂回来复仇的故事。
是，
啊，所以他怎么能把这个意象通过这个这首音乐把它串起来，能看明白这个意思？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前期是跟作曲戴景松老师一起沟通，怎么能把这个疯狂的钢琴炫技的这么一首，一个钢琴曲怎么能画到全剧里头去，成为一个音乐上的一个骨架啊？这是这个，所以相应的可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演出样式吧。它既然有今天，既是今天的回顾，它又是历史的某些片段的再现，所以我们在舞台上也想找到一个比较简洁的方式。
嗯，
这是关于结构方面的问题啊。
这次的演出，其实我们也知道，您是来自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著名的导演。那本次我们的创作团队也有很多是来自于咱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包括有舞美、灯光、音响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啊，您觉得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您是第几次和我们江苏的这样的团队做合作呢？
第一次，江苏大剧院，我觉得很专业。这个从制作的来说哈，从选题，从选择这个小说，到请欧阳老师来做这个剧本，包括我们整个排练的运作的过程，很规范，我觉得非常规范。包括创作的过程，日常的一些管理，啊，包括创作的过程对每一个步骤的把握，印象非常好啊。
那我们这次演出之后啊，过程当中，您对我们江苏的这些小演员，包括我们江苏的观众，有什么接触以后的这个体会？
挺好的，因为我南话有几个演员哈，先说演员，都很敬业，而且都非常，就是从创作上对自己有要求。完了，江苏儿童艺术剧院这些演员，像天禄他们这个团的，大部分演员都是他们团的一些演员，非常的淳朴。我说的这个淳朴是在创作上的那种执着，就是认真啊。另外，对刚才整个制作，江苏大剧院的制作，我也说的就是很规范，很专业。因为观众这块，我那天是看了第一场嘛，第二天我就着急就走了啊，所以我觉得从那些小朋友们的参与和他们的家长参加合唱团的，包括我们前面互动的孩子，包括我们找了那帮小朋友啊，义卖的那些小朋友，
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氛围挺好。我觉得这个氛围是什么，就是对文化的那种需求的那种，包括这种欣赏啊，这种要求，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以青春之生命言华夏之华年，这样的故事啊，总能打动人心，令人泪目。野蜂飞舞如此，觉醒年代如此。连日来，很多的市民和游客自发到合肥的沿桥路、安庆、陈延年雕像等处去献花留言，而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呢，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的墓前更是收到了数百封的信件， 写信的人以青年居多，那他们是以信件的形式来隔空告慰英烈。其中啊，我看到有这样的一封信，那感觉也特别适合作为野蜂飞舞的观后感。因为这封信呢，说出了每一个看过这本书、看过这部剧啊，被这些故事打动过的人们共同的心声。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当我们回望这些英烈，觉得他们英勇，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结局，但他们牺牲时却是不知道的。这样想来，或许我们所有人都远远低估了英烈们究竟有多伟大。在那个动荡不安、家国凋敝的年代，他们抱定的唯有不确定的未来，和为了这份未来甘愿牺牲的信念和勇气。他们最早觉醒，却又最早牺牲。他们没有机会见到的未来，是我们平顺的一生，是如今幸福的生活，更是日益昌盛的中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只有我们好好生活，才不枉前人的披荆斩棘。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轻，年轻的享受青涩的歌曲，但为了创造梦中那个新天地，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像笑颜深处奔去，多少个青春背影消失在夜里，换来珍惜。我仰望黑白间，你的笑容多清晰。你说你从来也不后悔，把一生奉献给这片辽阔大地。我多想伸手紧紧拥抱你，告诉你一切都尘埃落定。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有多美丽？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穿过。时空再相逢，再一次和我们总会心灵相通。
Yeah.